就特别为这个我们崇拜的时候这个冷气来祷告。我想大家也记得前两个礼拜有一天很热，我们的冷气坏掉。也许大家会问啊，修理修得怎么样？那 Diane 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冷气有好几部，有很多都是已经15年的冷气，今年这一部坏，明年那一部坏，轮流坏，每一次修就差不多要两三千块。所以最近我们找了那个公司来估价，他们就建议说要不要就换掉，不要再修了。15年我在想，在一个公用的教会这种的地方可能也需要，但是要换一个冷气听说是2万多钱。然后他说冷气本身需要换，价钱还不是那么高，但是要用某些的工具到屋顶来换，那个工具要借回来相当的贵。所以他们也说要换就不要换一部，就两三部一起换，那所以就不再是两三万，可能要5、6万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现在执事会在讨论啊，到底用哪一个方案来处理。那我们还没有修好之前，我就鼓励大家为三藩市的天气祷告，礼拜天不要那么热，不然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受不了啊。为这个事情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继续的讲马太福音，今天是第三大段的第四讲，讲到耶稣是主，他的差遣。我们特别从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这个题目跟我们前几个礼拜所讲的上帝的主的主权有关系。我们记得我们就提到说，有一个文士进来就对耶稣说，老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没想到耶稣浇冷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那段经文也提到有另外一个已经是在跟从耶稣的，很可能到了要认真的要放下其他的时候，他就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他父亲应该不是那个时候刚刚去世，而是还活着，他只是希望等到父亲死了之后呢，他再来跟随耶稣。耶稣就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第一个死人是讲到属灵的死人，一个属灵活的人应该马上就来跟随耶稣。第二个死人是指着肉体的死人，要跟随耶稣非常的不容易。圣经里面就特别提到有12位，耶稣选了他们，然后要把他们差遣出去，也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我们把经文都印在大家的周报的夹页里面，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个背景没有印进去。这一段经文就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和医治各样的疾病。这12个使徒的名字如下，头一个叫西门，还有他的弟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拉斐的儿子雅各和德泰，极进党的西门，然后最后是出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这12个名字如果我们在教会比较久一点都会听过，不一定可以背得出来，但是起码有一定的印象。我们要了解第五节到第十五节也需要稍微了解这个背景。耶稣在这个地方是特别给他们有权柄赶鬼医治。 到了下面，当耶稣差遣他们的时候，常常有人就问，到底那段经文是特别给这十二个使徒，还是今天也适合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就会这样回答，按照经文这样的上下文，当然就是为这十二个使徒。但是既然圣经放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再看的话，很明显也跟我们有关系。有一些应用是特别给当时候十二个使徒，有一些我们用不上，但是那个的精神，那个的原则基本上是一样的。等会我们会更多的讲一下这段的经文，我就把它分开两段。第一段是讲到他差遣门徒出去要做什么事情，要做的事，包括要去哪里做什么，然后怎么样的来做准备。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做事情要成功的话，怎么样做准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先讲一个笑话，就讲到有两个人，他们就出去这个野营，后来呢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在树林里面就看到一只老虎远远的从那边要跑出来向着他们。如果你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你会怎么样？当然就是要跑，对不对？那第一个就准备要跑，第二个呢却在那里呢就换鞋子。第一个就问他说，快跑快跑快跑，你怎么这个时候换鞋子？他就说，我换一双比较好跑的鞋子。第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就是你跑得更快，都跑不过老虎。第二个朋友就说，我知道我跑不过老虎，但是我跑过你就够了。所以他在那边做好准备，换了一些鞋子，就要跑过他另外一个朋友。这个是纯粹是一个笑话，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不要这些朋友也算了。英文有一句话就说 With friend like this, who needs enemy? 如果你有朋友像这样的朋友的话，谁需要敌人？如果我们按照我们今年的主题的话，先服侍人，后被服侍，我在想，如果是真正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就应该说，你先跑，我来顶住老虎，让他的朋友可以逃掉。不过 anyway, 大家懂这个意思，我们做事情一定要做准备，能够有准备我们就会成功，如果没有做准备我们不会成功。然后第二段我们讲的就是不单只做什么事情，乃是要找哪一些的人，找一些合适的配得的。然后最后耶稣也说，有时说我们这样出去传福音，我们也会碰到钉子，我们怎么样的来处理。好，我们就进到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第六节，准备来。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段的经文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耶稣特别的吩咐门徒不要进到外邦人的地方，不要进到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城？上帝的爱，上帝的福音岂不应该给万民吗？为什么耶稣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要了解这个的话呢，我们要比较多一点了解这段经文几个重点。这里说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下面就说吩咐他们说。中文圣经翻译成为吩咐，马太用了一个字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印在上面的地方，上面有希腊文，有英语，每一个希腊文的翻译，然后呢，后面下面的中文是我加上去的。这些就是十二位耶稣差遣的，然后耶稣就吩咐他们。吩咐这个字，它的原文如果我把它放大一点比较容易看，读起来就叫做 paragelos， 然后呢在右手边我就把它用英文的字母来表达 paragelos。 大家看这个英文字的时候，你会想到有什么其他的英文字我们比较熟的跟这个字有点像？你们说，大声一点， instruct， OK、instruct 是英文的翻译，我是说用这个 paragelos 这个希腊文的字，到底有哪一个英文字跟这个字有点类似的？ parallel， 对了，我听到啊， parallel 啊，前面就是 p-a-r-a， parallel 是什么意思？平行啊。如果一个这个正方形，如果歪歪的，这个就叫做平行的四边形啊， parallelogram。Parallel 意思就是说平行的。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很重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就是 para 开始的。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大家不一定知道，那个就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圣灵。圣灵的名字希腊文叫做 Parakletos， para 就是平行， kletos 就是那个人在叫讲话。换句话，圣灵他的名字就是他在旁边跟我们讲话的那一位啊， para 平行在旁边。但是还有别的英文字跟这个 paragelos 是有一点类似的，有哪一个字？Angela， 你知不知道 Angela 在哪里？点名问问他。刚才是看到 Angela 举手，不举手了。我今天早上明明看到 Angela 在那边，我看到了，看到了。有没有哪一个字跟这个 paragelos 有一些关系的？就是你的名字 Angel， A N G。I-E-L-G-E-I-L， 对不起，就是 angel 这个字啊，你的名字跟这个字是有共通的地方。什么叫做 angel？ 我们中文翻译是天使。原则上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就是替上帝做事情的啊。所以这个字马太用的时候比较特别，一方面是 para 平行，一方面是 angel 是一个使者，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为吩咐。圣经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字在当时候可能有四个不同的意思，那我就会把这四个意思都讲出来，然后最后呢你们要说哪一个是最合理。在这个地方那个作者没有提到哪一个是最合理。第一个，他就说是在军队里面的一个命令啊，中文翻译成为吩咐啊，一个 military command。 换一句话，上司要你去做某一件事情，你要怎么样？一定去做，你不听的话你被赶离开这个军队啊。军队里面非常重视这个规律。读到另外一个笑话，就讲到有一个 sergeant， 然后呢他已经是这个脱了他的军服， 然后开车到一个地方，然后呢车子停下来，后来呢就发现自己没有 quarter， 没有零钱来放在这些 meter parking meter， 他转一个头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兵，就叫这个小兵过来过来，这个小兵就乖乖的啊，虽然这个沙井已经脱下他的军服，但是平常你还是要尊重他。小兵过来之后，那个沙井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 quarter？” 小兵刚好看一下，他是有，他就说有，他就准备拿出来。但是当他说 yes 有，这个沙井就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对对，就是这样，对沙井讲话一定要 yes sir， 不能够只是说有啊，不能够只是说 yes， 你要说 yes sir。 所以这个沙井就跟他说，你这样回答不对，我们再做一次，你有没有零钱？ Do you have any quarters？ 那个小兵很生气，他说 no sir， 就不要给他了。所以啊，在军队里面，你上司要尊严，小兵到那个时候给你尊严，但是呢，他口服心不服，他就不要给你。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笑话。军队里面很重视的就是纪律，有可能这个字就是在那一边的用语，但是有另外一个可能的用法。第二个用法呢，就比较重视前面 para。平行那部分，就是当你叫朋友来帮忙的时候 calling one's friends to help， 就是用这个字。那如果叫朋友来帮忙，朋友是不是一定要帮忙？不一定，他有空，他觉得你是好朋友，他就来帮忙。如果他没有空，或者说觉得你不够朋友，他也不一定要来帮忙啊。所以这个的话呢，这个吩咐的话，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吩咐就不对了，这个翻译啊，就意思就是说请他们啊。第三个就是老师用在老师给学生的准则。换句话，老师教学生比如说一些数学，就告诉那些学生怎么样来解这些的问题，给他们一些的原则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那如果老师这样的给学生准则，学生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些准则去做？也不一定啊。这些准则呢，可能是一些很好的提示，一些的 hint， 怎么样去做，学生有可能想到更好的办法。所以这个是呢第三个用这个字 paragelas 它的用法。第四个呢，是一个君王差派他的大臣大使去别的地方，会用这个字。那在这个字里面呢，如果用在这个君王差派这个大使的话呢，大使一定要听。大使比如说美国的大使去了加拿大，他没有什么的权利，他什么都要做的都要请示美国的总统，他才能够做。大家觉得在这里中文圣经翻译成为吩咐，希腊文是叫做 paragelas， 这个字哪一个意思比较对啊？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举一次手啊！你觉得是第一个的请你举手啊，有一位两位 OK， 觉得是第二个的没有人，第三个有多几位啊？大概十位，第四个啊，大部分的人哈，我也是赞成第四个。有些人没有举手的，可能你们有第五个。也许四个意思都有在里面。耶稣也从来没有逼他的门徒做什么事情，只是呢，就请他们，或者是在这里呢，就是吩咐他们这样做。在这里所吩咐的，就说不要进到这个走外邦人的路，也不要进到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城。中文圣经的翻译就用一个句法，就说 不要，后面就是宁可进到以色列人迷失的羊当中。那如果我们中文的句法前面是不要 A， 然后宁可 B， 我们可不可以做 A？ 你们说？我们可以做，只是老师吩咐我们说不要做，宁可做 B 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是中文的翻译，不要不是说不可以，是最好不要啊。这个宁可做别的，这个句法就让我想到有首诗歌，是我们中国尼陀生所写的，这首诗歌叫做《让我爱》。有多少人唱过这首诗歌？才一两个人啊。这首诗歌非常非常的美，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唱这首诗歌啊。前面这里是前面一段，我唱给大家听，因为最主要是歌词特别的美。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失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伤薄冰不想留冰，道出生命来世人的幸福，舍弃安宁而世人的束缚，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诬告宁可背负。下面还有一段非常非常美，这首诗歌唱起来的时候，读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 伤感。我不晓得大家听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尼陀生这首诗歌是受了 圣法兰西斯他的那首 一首诗歌 在爱的地方让我撒种出去，把上帝爱撒出去。从那首诗歌尼陀生取了这个灵感，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侍奉别人服侍别人而不想到受赏赐，让我尽力的帮助人而不想到被人家记得，让我受苦而不要被人家看见，到了最后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诬告宁可背负。基督徒可不可以受体恤？可以。基督徒应不应该可以接受眷顾？也应该。有推崇的时候，有安抚的时候。但是尼陀生在这首诗歌里面就说，前面的我都选择不要，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被人家诬告宁可被人家欺负。就是这种的精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一下。当耶稣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段经文如果表面的看就好像不要去那个地方，但是耶稣他自己也 跑到撒玛利亚跟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讲话，他跑到推罗西顿的地方也要向那些的人来传福音。所以这样到底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乃是因为他刚刚把这十二个门徒差遣出去，就把他们定一个规划要去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什么地方都去，什么地方都做不好。先福音先到加利利犹太人那个地方，然后耶稣就说其他地方可以去，但是这个时候暂时不要去，只是选择到以色列家当中。然后这样出去之后到底做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第八节，准备来。要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人。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第一个吩咐他们去做的就是要边走边说天国近了。换句话就是上帝的国临近了，我们需要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不然的话上帝的审判就临到我们。但是耶稣没有停在那个地方，耶稣继续的说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换句话，不单指人的这个灵命重要，他的身体的需要也同样的需要。耶稣给门徒有特别医病赶鬼的恩赐，我在想这一种的恩赐在我们众人的身上大概不多，但是同样的精神我们要去做，就是关怀别人的灵魂，也要关怀别人的需要。我们不能够什么事情都做，我们常常要问上帝要我们个人或者说我们教会应该做什么。一年多前我们就跟金门教会联络，然后差不多14个月前我们就搬到这里来，就觉得上帝把金门教会放在三藩市，特别放在列治文这个地区，有他特别的心意。特别我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个爱加贝的事工来关怀这个社区，是很多教会没法子做得到的。然后我们这一边从30-40年开始就是特别帮助那些比较弱智的人来帮助他们。我听说在三藩市是唯一双语的这样的一个 program， 我在想这些也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有机会向这些弱智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庭来分享上帝的爱，传福音给他们，也是体会他们身体上面他们生活上面一切的需要。我鼓励大家好好的想到底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到了下面特别的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人。我特别喜欢英语那句话，很简单，就说 freely you have received freely give， 白白的得来也就白白的给人。我们得到了福音，我们也得到很多别人的帮助，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帮助别人，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可能我们有的不多，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提到那个穷寡妇2个小钱，他也是同样的给出去。不在乎我们自己有多少，我们领受多少就把其中一部分白白的给出去。等会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再回到这一点，因为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我们看下去，我们一起来读是怎么样做准备。第9节第10节，准备来。要带你不要带金银铜钱，途中不要带行囊，不要带2件内衣，也不要带鞋子和手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耶稣特别吩咐他们，这个不要带，那个不要带，好像非常非常的负面。这个图画在开始的时候打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些门徒就把他们的行囊，把他们的拐杖都全部放下来，然后出去。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出去的话都要把这些放下来，也不可以带金银铜钱，好像今天这个时代好像不太能够行得通。特别我们想到，假如我们中间沈长老要出去传福音的话，如果耶稣说手杖也不要拿，走动也不方便啊，我在想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乃是给他们一种的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到底他们又怎么样做。有一些可能是 literally 按字面来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准备。这样同样一句话，在当时候犹太人看这个旧约的时候，他们后来就写在这个叫做塔勒木上面，这个 Talmud 上面。 Talmud 里面有一句话就说，没有人带杖、鞋子、钱袋，或者沾了灰尘的脚上圣殿。这一句话一般的理解就是，当一个人进入圣殿，他必须十分的了解，他已经将他的事业、生意以及世界上面每一件事情都完全的放下来，才进到上帝的殿里面。耶稣就用同样的观念就提到说，你们这样出去也要把你们自己有的都放下来，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到神的国。所以重点不在乎带钱不带钱，重点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在这个地方最后一句话，如果我们这样把所有的都放下来，会不会饿死、穷死？耶稣就说，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里翻译成为饮食，在别的经文里面翻译成为得到工价，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类似的一段经文，路加就说，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然后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说，凡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吹鼓的时候不要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换一句话，牛在工作的时候不能够不让它吃东西，它一边工作一边应该要得到这个喂养。对这些全职出去像使徒这样出去的，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上一代的传道人，我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他们往往是不知道明天有没有的吃，这样的出来。我们在波士顿的教会是46年前开始的时候就请到焦元年牧师，大概那个时候大家有些人都听过他的名字，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安立做牧师啊，有八位啊，当时在波士顿的希望成立教会，就跟焦牧师，那个时候焦先生跟他联络，然后这八个人就跟焦牧师说，我们有的吃你就有的吃，我们有的住你就有的住。这个是后来我从焦牧师那里听说的。换一句话，没有提到什么的薪水，你要来我们一定会提供吃跟住，我们其他都不能够保证。教牧师也不在乎那些，就跑到波士顿，然后开始 到现在是一个上千人的一个教会。现在的传道人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多，因为教会都有很多很好的制度，就会有薪水会给传道人。不过我来到金门教会，我们来到金门教会，我们觉得金门教会对传道人真的特别的敬爱，常常会把一些食物带给我们，常常要邀我们出去吃中饭，也一定会出钱请我们。 Anna 跟我们都很感激，不过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已经养成的习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接受，因为金门教会已经是有固定每一个月两次给我的薪水，上帝所赐给我们是足够的，所以跟大家一起出去吃饭，一次你请客，一次让我们请客。好，我希望大家记得，我尊重大家，也希望大家尊重我们。工人做工价是应该的，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尊重传道人。这一段讲完之后，主耶稣就讲到另外一个，到底你们出去要找什么的人。这边就提到三方面，找一些合适的人，配得的人，然后也会有碰钉子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准备来。你们无论进哪一个城哪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合适的人，就住在他家，直到离开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可能你们都不认识的，然后就去问一下到底哪一家是最适合住在那里。他用什么的标准做适合合适，圣经里面没有交代，很可能是那些有好名声的人。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住在一个没有好名声的人家里面的话呢，别人对你也会很容易保持距离，也很可能这些有名声的人也是能够提供你吃住的人。找到这些人，你们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耶稣就说就住在他家，直住到离开的时候，离开那个城的时候。换句话，不要住下来之后你对这个城的人认识多了，你就发现第一家你觉得合适，他每一天请你吃牛排，结果另外一家每一天请你吃鱼翅，你就要住到那一边去。千万不要这样，找到一个适合的就住在那个地方，直到离开那个城为止。再另外就提到说，要找的人进他家时要向那家问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仍归你们。换句话，进到那个地方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把上帝的福气，上帝的平安要赐给这一家的人。不要担心到底这一家人是不是配得，因为上帝会处理。如果他配得，求的平安就会临到，真正临到那个家。如果不配得的话，你们求的平安还是会回到你们，不会在那家人的身上。这样的说就让我想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提到说，要爱你的敌人，要为他们祝福。你不要觉得那些坏人、恶人、仇人，这个不值得上帝的福气，你不为他们求福。耶稣说你要为他们祝福，我们就这样做。如果他们不配得的话呢，我们这样说了之后，福气不会临到那些人，我们不用担心。 上帝会按着他的心意，他的时间来做。我们只需要的就是向那家来请安，给他们福气。 Peace be with you， 这句话就成为当时候的教会彼此问安的一句话。特别如果我们去了一个现在比较传统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会或者说圣公会，他们在散会的时候都会用这一句话 Peace be with you， 听到的人就要回一句话 And be with you too， 也同样的平安给你们。所以我在这个散会之后常常也会用这一句话，愿主给你们平安。那你们就可以点点头，但是不要停在那个地方，你们就说也愿你得平安啊。所以牧师跟你们说祝你们平安，你们就怎么样说，愿你也平安啊。这样就如果牧师不配了，平安不会临到我。最后耶稣就说，你们有些时候会碰到一些人，他们不接待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要剁掉你们脚上的尘土。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地方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换句话，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是真的会碰到钉子。详细我就不说，有一次我去一家人去传福音，是那个太太在受洗班准备要受洗，她很希望丈夫也能够信主。丈夫刚刚从日本还是什么地方出差回家，可能这个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时差很可能就还没有调整过来。我上他门的时候跟他谈，然后开始谈福音，最后那个先生就非常的不客气，可能我说哪一句话他听了觉得不舒服，最后他就说一句话，他说门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后来就离开那个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你们离开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都剁下来。到审判的时候，上帝自然会审判他们，他们所受的比索多玛俄摩拉更严重，更严重，让神来做审判。保罗在出去布道的时候也碰到同样的情况。第一次出去布道，他们先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后来有一些外邦人听见福音，他们都欢喜赞美神的道，很多人就信了主。第五十节，但是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就将他们赶出境外。两个人就对着众人剁下脚上的尘土，然后就到别的地方，上帝会负这个的责任。所以这段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我们都被差遣出去，我们要做准备，我们也要知道向哪一些人把上帝的平安赐给他们。最后我们回到那一段说要做的事情，要传福音，要注意到人家身体生活上面的需要，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人。我记得今年年初我们按照教会的主题，先服侍人后被服侍，我鼓励大家如果读到什么文章好的就送给我。其实过了一两个月我就收到有一篇，后来我就请这个姐妹会不会考虑可以读出来，这个姐妹就很客气，她说牧师你还是在讲到有适合的时候你就把它读出来。我在想今天我就把这篇文章 选几段读给大家听，跟今天我们所讲的很有关系。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服务员。我是达美，达美就是 Delta， 我是达美航空公司015号班机的机组人员。2001年9月11号，我们的飞机从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就飞越大西洋，目的地就是美国的亚特兰大。忽然之间，机舱里面的布帘都拉了起来，然后我就被叫到驾驶舱里面去见这个机长。在那个地方，几个机组人员都面露严肃，机长就给了我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呢，是从亚特兰大飞机场那边发出来的，上面就写，所有私人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航道现在全部关闭，请你们尽速的降落在最近附近的飞机场，然后再告诉我们你降落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我在想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发生，2001年9月11号，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最接近的就是在加拿大 Newfoundland 的一个小镇叫做 Gander， 那个地方飞机呢就在那一边就降下来。加拿大政府掌控了我们的情况，就说没有人可以下飞机，飞机场的人也不准接近任何一架的飞机，只有飞机场的警察偶尔会过来查一下，然后呢他们就跑去看别的飞机。经过几个小时，有更多的飞机降落在这个小镇甘德飞机场，一共停了53辆从世界各地来的飞机，其中有27辆呢是美国的航空公司的飞机。结果他们在飞机上面一整天不能够出来，要在飞机上面过夜。如果我们两个礼拜前这里很热，大家可以想象在飞机上面过一个晚上是怎么回事。我们跳到下一段，9月12号就是第二天早晨，大概是10点半，有几辆的校车就开过来，我们就下了机舱，被带到航空的大厦，然后经过移民局海关检查之后，就到红十字会去报到。在那一边，红十字会就告诉我们说，甘德镇这个小城一共有14000人，小小的地方14000人，现在呢他们被逼要来照顾一共有15000人的乘客。我不晓得这个镇怎么样来处理那么多的人。结果他们下飞机之后，红十字会登记，他们就被分到不同的地方，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带他们去餐厅吃饭，餐厅的人也加班的来服务。他们有一些这个机舱的行李不能拿出来，如果提到飞机上面的行李，他们就当然就可以用。所以有限的衣服，他们那个小镇的人也在那边帮助他们，服务他们洗衣服等等等等。就跳到在下面一段，所有的高中学生都被要求自愿，不晓得什么叫做被要求自愿。所 所有高中的学生都被要求自愿奉献他们的时间来照顾这些飞机客。我们的飞机一共有218位，就被安置在离开这个飞机场大概有45公里的校园里面。然后呢，特别飞机上面有一位怀孕的妈妈，他们都特别把她放在一个诊所那里，有私人的在那边来照顾这个人。然后过了两三天，还安排他们到处去旅游，在那边看看，服务非常非常的好。最后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就说啊，飞机可以飞回到美国，他们就上了飞机。最后一段他就说，然而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位乘客就跑到我这里来，就问我说可不可以用我的麦克风。平常我一定不答应这件事情，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因为大家这几天大家已经很熟，大家已经有信任，就想这个人大概有一些重要的话可以说。他拿了这个麦克风之后，他就说，他说我希望来回报这个甘德镇市民所做的。他就说以达美航空公司班机15号的名义成立一个 foundation， 成立一个基金会。那个乘客就说，我们在飞机上的人，如果你有现款你可以捐现款，如果你没有你可以写一个字条，把你的名字电话号码留下来，你愿意奉献多少，然后完了之后他会再联络。结果在飞机上面他就收到14000块美元。这个人下了飞机之后再跟这个达美航空公司来说，可不可以这个达美航空公司来推动这件事情。最后达美航空公司真的这样做，这个基金起码在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共收到150万美元，也给了在那一边的高中生134位可以接受大学的教育。这个小镇那些人根本没有这个钱经济能力去读大学，我们是白白的得到这个人，这一批人得到别人的照顾，他们也是白白的这样出去。愿神给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整个教会，我们都有一个任务，我们怎么样可以白白的接受，也可以白白的给出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篇重要的一段经文，虽然似乎是对12个使徒讲，但是今天这段经文也对我们这里每一位，也是对我们整个教会来说，主让我们把福音传出去，天国近了，我们也需要眷顾到人的需要，然后我们怎么样白白的领受，我们也白白的给出去，先服侍人后被服侍。愿主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